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95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实大法，善心对待警察》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2号。我修炼29年了，在过关过难中，如果想到法理怎么说的，按照那时理解的法理去做，大法就会给我展现奇迹。其实还是大法在鼓励弟子要勇猛精进。我的理解，这就是正实法。第一部分，在北京正实法，善心对待警察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和同修一行九人去北京，全国各地大法弟子不约而聚，心系北京正实法。当时因为检查身份证很严格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不直达北京，先到廊坊。如果检查严格，哪怕枪林弹雨，就不行到北京。去北京前，我们给家人写好了遗书，放下生死去北京的。再后来见到了北京同修，北京同修给大家租了个大院，有二三十位同修，白天在一起学法不出屋，学完法大家就在一起交流是打横幅还是练功。那时同修相互谦让，吃饭也简单，有一个同修拌咸菜，另一个同修出去买馒头。那时我们就是觉得在一起很开心，馒头也觉得吃得香。后来陆续不断听到周围有同修被警察包围抓走，当时我心中总有一念，就是没正实到法之前，绝不许被警察抓到，我不能什么正事都没做，白白被警察抓到。也许这一念，直到我独自闯中南海的新华门时才被警察抓上警车。那时明知会被抓，也要去讲大法的美好，就是弘法。在警察提审我时，我突然想起我是干什么来了，我不是向警察来弘法的吗？因为我们平时练功学法，很少有机会接触警察，警察中也有有缘人，警察也需要得法得度啊。想到这儿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对待警察了。于是警察提审我时，我高高兴兴地跟他说我来北京的目的，我为什么学法轮功。警察在做笔录时也很畅快，有具体问题问我，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时就不说。警察在笔录上写不说，到最后他说你是我遇到少有的坦诚人。我觉得奇怪，大家不都是这样认识的吗？警察说不是，有的不说话，有的说话听不懂。警察在我面前比划，这是不是暴轮？我们之间不再是提审与被提审，完全是学功与教功的状态了，彼此都很开心。当我第三次见到这位警察时，他告诉我，你可能很快就要回家了。在这期间，我还经历了一次惧怕心的过关过程。当时我被关在北京通州看守所，每个监室里都有好几个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，有因练功被打，上手铐脚镣的，但他们还坚持练功。我知道在那里也应该保持能练功的状态，但我害怕在那里练功，监室里的号长非打即骂。刚开始我练功的时候，号长一开口，我就把手放下了。我知道这不对，这不符合法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能练功。有一天，我下定决心要突破这种状态。那天清早，我大约打坐半个小时时，号长没说话，直接踢我一脚，踢在我左脸上。我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我没吱声，接着练。后来发现半边脸都肿起来了，心里知道是去怕心，心里说不怨他，他是在帮我去掉怕心呢，绝对不能责怪他，怨恨他。一会儿我觉得怕心没有了，真得感谢他。接下来的一天他很难受，他觉得是遭了报应，他向我道歉。我说没事，如果你不是听信电视媒体造假的谎言，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。我后来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， 中共的造谣宣传自焚伟案。他明白了真相，从此再也不打骂我们那些法轮功学员。他的态度转变了，七天后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看守所的大门。第二部分，被非法关押27天，给警察讲清真相。2009年10月1号前，有一天，我邻居说，警察来找我，让我出去躲躲。我刚想走，就看见警察带着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来我住所，走也走不开了。那次我被举报贴不干胶，被非法关押我27天，这是莫须有的事。当时非法提审我的警察据说是最凶狠的国保大队警察，他在我面前被红银。心怀真善人，修己利于民，大法不离心，他年定超人。选自红银原名。我一听，不错呀，还能在我面前被红银。我由衷地感谢他告诉我红银的诗句，他反而愣住了。随后的提审就是，我要开口就是讲真相，否则就不说话。无论他问我啥，我都想这个真相该从哪里讲。比如警察问我，你是老师，你跟学生讲法轮功的事吗？我说，当老师的首先得教孩子做个好人，不说真话能叫做好人吗？教科书里造谣说法轮功自焚，那个叫刘思颖的小孩喉咙被割开了还能说话唱歌，这不违背医学常识吗？那个叫王进东的衣服都烧坏了，他两腿间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，这都是不是在造假？所以我得告诉学生不能造假说假话，否则就不是好孩子。警察问我为什么给家长写信却没寄出去，我说我学的是真善人，当我发现信中没能体现出更多的善来，不能起到善化别人的时候，就不能寄出去。最后那个警察亮出他的工作证说，我要求你在监室里教3个人做好人，你教他们练法轮功，我批准你的，我允许的，你要将功补过，你做好了我就放你，做不好就劳教你半年，半年不多吧。我心想，你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，放人不放人是我师父说了算，教人练功学法那是凭缘分，跟你的指令没有任何关系，至于说将功补过。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子里来，我想到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金纪要》2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想让我认罪错，我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，就不承认罪错，我要是承认了就不符合法了。在看守所里，我一边擦地板一边想，我若被邪恶迫害了，那派出所的警察不就犯罪了吗？我想怎样才能叫警察不对大法弟子犯罪呢？我心里有一念，就是不能让警察造业，失去得救的机会。那我只有堂堂正正地证实我无任何罪错，才会被无条件释放。通过跟警察讲法轮功没有错，再有就是不配合那里的任何要求、命令、指使。只有大法弟子正视大法，利用所学的法证实我们没有罪错，无条件的放人，这样既能归正自己，也能消业，又能救警察。这是我现在悟到的，当时就想只要我作证了就保护警察不犯罪。当警察要求我穿好服时，我说我没有罪错，我不穿这里的衣服。后来隔壁监室里有绝食的，灌食把警察弄得很头痛。最后看守所的警察说，只要是不绝食、练功、不穿好服、不被监规，什么都能容忍，灌食可太麻烦了，弄不好就出生命危险。这个警察还是有善心的。由于我的思想在法上，心还在为警察着想，别让警察造业，增加得救机会，大法就给我开创了环境，使得我能够正实法。当时在给警察和关押的人讲真相、劝三退时，我告诉过他们，我会堂堂正正地走出看守所的大门，很多人都不相信。他们说， 你们法轮功的除个别的有病症严重的给放出去了，大多数都被劳教了。我胸有成竹地说，我肯定不会被劳教，因为我在正实大法，而且大法也给我开创了需要正实法的环境。第26天早上，我看到天空一亮，我知道这两天我会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的大门。第27天，当警察叫我收拾东西时，监视里的在押人员都目瞪口呆，看着我说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27天，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闯出了看守所的大门。第三部分，返回看守所取钱，善念救警察。我出看守所的当天，有人给我存500元。几个月后，这个存单落入了我的手里。微同修说，你看这个存单不知转多少人手中，最后还是落入你的手中了，那就该你去取。我说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资源，落入我手中，那就是说我一定能取回来。从看守所出来时，因我签了字，当警察要求我签字时，我说来时都没有签名，怎么走时却签名了？警察说，不签名就不给放人。我当时不想拖延太长时间，就签了。后来就后悔，觉得这一念不在法上，就把出所证据给撕了。结果存款存单落入我的手中，我却没有任何证据，怎么取钱？这也是大法给创造的奇迹。我去看守所取那500元时，当时没有身份证，没有出所证，任何用人的思维想都是办理不了的，因为没有任何证据，更何况那是执法单位。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对着办事的警察发正念，希望他帮忙把大法弟子的资源归还给大法弟子，他也是做了件大好事，为自己的未来得救奠定了基础，也就是给美好未来得法增添了一次宝贵的机会。后来他帮我查到了，也帮我办理手续。最后他隔壁负责现金出入的那个办事警察问他，填什么事由？他帮主写的撤案。这真是一切都是师父做的，大法做的，我只是修心的过程。第四部分，念正有奇遇。有个曾经出现脑出血并也假象的同修，大约6年了，一直他一个人，没有同修跟他一起学法。我因回老家照顾母亲，没能再顾及到他，觉得他缺少同修关照，在一起学法，就想找到曾经唤醒过他的 W 同修。因为这位脑出血并也假象同修曾经在99年去北京上访时，被非法劳教一年被转化，出来后大约有3年没学法，是 W 同修唤醒他，重新走回修炼的。那个 W 同修，我只是听这个同修说起过他，但没见过，也不认识。我找其他同修帮我找 W， 也没说成。昨天下午，我往东走，就看见一个觉得很熟悉的人往西走，戴个大帽子，根本看不到他脸。我就以为是我认识的大姐，我们彼此都没打招呼，就擦肩而过了。不知为啥，我一直回头看他，这时他也回过头来看我。就这样，他和我打招呼了。我说，你是那个大姐？结果他把口罩一摘说，我不认识。我问，你是信佛的？他说，信大法的。我说，咱们是一家的。他就觉得我很熟悉，但又不认识。三说两说，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 W 同修。因为他曾经唤醒了我认识的那个病业同修，我找他也是想让他们再见见面。结果昨天下午偶然奇遇，我有这样的愿望是想帮助他，结果师父就帮助我们了，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关照每一位大法弟子，我们只有学好法，正实好法，才可能会减轻点师父的负担。这篇稿件里提到警察次数多一些，因为近段时间这个片区的同修都面临与警察打交道的多。比如有同修接到警察电话，有同修被叫去派出所面谈， 有同修被拉去照相等等。但我看到同修都是把警察想得不好了。如果我们把警察都想得那么不好，就等于给警察推到大法对立面上去了。那警察都是迫害大法弟子的，他们还能得救吗？要想救他们，就不能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。警察本身也是不明真相的受害者，不说最可怜的也差不多吧。更何况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我们要是都想警察不好，都怨恨警察，那善怎么体现出来呢？没准警察还会表现出更恶来，那个恶是不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呢？不足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被突如其来的磨难惊醒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1日。今年大年初一下午约4:30时，我从同修家拿了大法资料往回走，刚到楼梯口，突然院子上空西北方向一束亮光呼啸着从西向东朝我而来，还伴有啾啾的响声。它的形状是前宽后窄，像老人们说的扫把星。当时我误认为是小孩在放起火，就是一种鞭炮。但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还不到正月十五元宵节，不能这么早就放吧。再说起火应向上窜，不应该横向飞吧。说是迟那是快，光亮瞬间飞到了我眼前。我只觉得像一根牙签那么粗的黑棍儿朝我的脸腮扎了一下，我本能地用右手扑拉了一下，错以为是小飞虫在作怪呢，没有把它当回事就回家了。我刚到家，我妹妹从她婆家过年回来，她一家三口也来到了我家。妹妹的婆家是农村的，妹妹一家在千里之外的省城居住工作。每年妹妹一家都是在婆家过的年，初一就开始到我家来，住到上班才回家。当天晚上她对我说，姐姐，你脸上怎么有个红点儿？我不经意地说，不知道，也不疼不痒的，管他呢。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起打扑克时，妹妹又说，姐，你的脸颊左边怎么绯红？我听后还是没有往心里去，并说，可能是热的吧。到初三上午9点，我送走妹妹后，我就觉得左脸颊又胀又热的难受。一照镜子，发现左脸比右脸高出好多，红肿的面积在迅速的扩展，一会儿右眼皮也肿起来了。这时我才知道不好了，开始左思右想找原因。我想起了初一下午发生的那件怪事，认识到是旧势力利用邪恶因素迫害我。我如梦初醒，认识到自己有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紧接着，我开始梳理这些日子修炼状态。在年前年后，为了筹备年货和招待亲人，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。除练功没有间断外，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三件事都没有做好，而且还陪家人看电视打扑克，过着常人的安逸生活，放松了修炼。自己也知道不对，但又精进不起来，还自我安慰，一年不就这么几天吗，消遣消遣也不妨，这也是在符合常人状态呀。想到这儿，我知道是自己松懈了修炼的意志，安逸心招来的麻烦。 初四那天，我的右脸颊也开始肿胀，而且比左脸肿得更高，眼睛周围肿得只剩一道缝，一会儿嘴唇也肿了起来，嘴唇内还溃烂疼痛，满脸发烧变形，活像个大木瓜。本来我小妹妹走后恢复正常的修炼状态，走出去救人，可现在这个可怕的面孔怎么能救人呢？我要坚定正念，否定迫害，修去人念和人心，赶快归正自己。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每天四次的发正念，每次都发一个小时，练功每天两次，其余的时间抓紧学法，向内着，去执着，抓紧时间不放松。除了找到以上的执着外，越找发现问题越多，越觉得问题的严重性，哪个心不去，都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毁掉你。首先我想，旧势力为什么会在我面部做手脚呢？是不是我五官业力大呢？我先找到了是爱面子的心，不愿被人说的心。我是个比较邋遢的人，生活习惯有些毛病，不太讲究干净，而丈夫是一个很讲究卫生的人，干活干净利索，平日他经常揭我的短，挑我的毛病，指责我。我也知道我做得不好，却不认错，有时还反打一耙，说些贬损他的话，有时还为自己辩解，说一个人一个性格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我错了，对不起之类的话。我现在正在默默地改，但还没有完全改正。丈夫帮我提高，我却往外推，这怎么能提高心性长功呢？在我身上反映出的党文化还比较严重，不修口。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，共14年的读书历程，工作25年来，从事的还是正工工作，整天泡在党文化中，每天说话办事思维观念都离不开党文化。虽然修大法了，但不时的还会流露出党文化的东西，习以为常了。好为人师，随意的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，如这件事该怎么做，那件事该怎么做，有时还背后议论人，他好啊，他不好啊，有时还无意的传小道消息，显示自己知道的多。学法也不入心，流于形式，有时口在念，眼在看，心却在外，读完法也说不出学些什么。对于一些高层法理不理解，练功发正念也不能入境。人的观念处处可见，心性长期徘徊在一个层次中，不求上进，满足于现状。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敬师敬法，有时睡觉前躺着背法，哪句忘了打开灯翻一下书，有时学法困了会把书掉在地上，有时把眼镜压在书上，给师父法相供的水果由于没有及时更换，部分烂了还不知道。通过向内找，我真是如梦初醒，懂得了身心遭受的磨难是自己的心不正招来的。没有这次磨难，自己从来没把以上找出的那些执着心当回事儿。若干小事能凑成大事，能铸成大错。在我不断地向内找执着的同时，加紧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情况下，邪恶也在被师父快速地销毁着。我的脸从左到右，从内到外快速地消肿了。三天后我基本恢复正常了，只有边缘上还有点硬。到了第五天，我就又融于救人的洪流中了。我无比感恩师父慈悲的保护，使我能很快地过了这一关。这次突如其来的磨难，使我真正认识到了修炼是严肃的。虽然师父把我们已经推到位了，但是不实修是不行的。固守人的理不放，拖着一大堆包袱的，是回不去天国的。正法已到尾声，旧势力要淘汰一些没能真修的，像我这种一堆执着没去掉的人，如不赶快悬崖勒马，精进实修，是很危险的。 希望同学们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，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定实修，每天都做好三件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4日。我是1998年底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20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感谢师父为弟子做的巨大付出承受和一路看护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每天必须做好三件事，每天必须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救人。在此，我把我如何讲真相救人的事与大家分享一下。每天不管是走路买菜、去商场购物，遇到有缘人，我就把真相讲给他们听。我牢记，你碰到的有缘人就是你讲清真相的对象。比如有一次骑自行车去母亲家，路上遇到一位68岁的大姨去送废品，她很费力地推着三轮车。这时我已经骑自行车走了20米左右，后来看她推不动了，我骑自行车返回来帮她推，一看是三轮车的一个车轮掉到坑里了，我就帮她把车推出来了。这时阿姨很高兴说，你真是好人啊，现在好人少啊。我说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是我师父让我做好人的，谁有困难都要帮忙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帮他做了三推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高兴地说谢谢，并说你们师父真好啊。还有一次，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位老大爷，边走边和他唠了一会儿家常，然后我就问老大爷，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没听过。我就把基本真相给他讲了一遍。他说共产党太腐败了，江魔头也太坏了，竟然迫害这么一群善良的好人，共产党要垮了。他还主动说让我帮他把党员退掉。我说好。我又顺手把一个真相 U 盘送给了他，并告诉他回家插到电视上用心好好看看，要珍惜。他说我一定回家好好看看，之后就与我告别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身影，我想又一个有缘人得救了。在大街上讲真相的例子数不胜数，都是师父有序地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，感恩师尊。今年年初，我和同修配合做一个救人的项目，由开始不会到会，在同修的帮助下做得非常成功，达到了救人的目的，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，众生也很满意。可是三个月后，救人的效果就不好了，出现了停滞不前现象，最后停止了。我赶紧向内找调整心态，因为我不懂技术，出现问题不会解决，总得要找技术同修帮忙指点。技术同修不厌其烦的指教，这样就产生了强大的依赖心，还出现了怨恨心，怨技术同修有时不能及时帮我解决等等人心。一来二去，后来就不愿再麻烦技术同修，因为技术同修说的话我还听不懂，这样就给做项目带来麻烦，同修不大满意。后来调整了自己的心态，不断学法修心，向内找，并参加集体学法，和同修交流。学法组的同修指出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心性问题。 是我有一颗不让人说的心，爱面子的心，虚荣心。不管是谁说我，就是要去找我什么心，就是帮助我提高心性。你要乐呵呵，好好谢谢人家才对，这样你就提高上来了。同修的话对我触动非常大，后来怨恨心真的去掉了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。果然第二天，我打开电脑，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软件，我运行了一下软件，居然这个项目又可以运作起来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